张友侠以此接任军委主席。全曹江村点名批评习近平、彭丽媛夫妻档。反迫害26周年，日本法轮功学员京都大游行。川普罕见警告，他哋愚弄整个世界，唔好中陷阱。白永突发不离世声明，河北少年公开反袭。赵薇被牵涉缅北电信诈骗，亲哥赵健发文怒控。观众朋友大家好，习近平失权的传闻而家唔单止喺中文媒体热炒，就连外国媒体都乐此不疲。7月8日，日本 TBS 电视台罕有专题讨论习近平失权的问题，整理佢权力不稳的多种可能性，直指核心焦点：习近平的身体出了大问题。不同于美国智库多数聚焦在权斗本身，日本媒体由多个画面细节推断，习近平的健康情况可能已经严重影响他的执政能力。日本专家在 TBS 电视台解读的时候说，今年3月的两会，习近平饮水的时候神情痛苦，似乎是吞咽困难，起身的时候双手撑着灯，疑似是心脏功能异常。而在访问哈萨克期间，他头部还罕见出现 L 型的开刀痕迹，被怀疑做过微创开脑手术。还有眼尖的人在中亚峰会发现，习近平走向普京的时候，左边脚有少少吉吉下，个头亦都向左侧，判断可能是右脑病变导致右边肢体失控。习近平的健康异常情况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他权力动摇的连锁猜测。旅美媒体人李牧阳7月13日在新闻看点节目中披露，见到一封据说是中共前军委副主席曹江川近期发表的内部信件。信里面曹江川说，已经收到军委办公厅送来的军情简报，确认张友侠已经接任军委主席，全面主持军务，在信里面表态完全拥护，全力支持。李牧阳指出，这封公开信是否真的出自徐江川的手，抑或是有人冒名撰写，目前无法知道。但是信里面的言辞就带有军人的刚硬风格，讲得直白又激烈，值得参考分析。信里面提到，近10年军队内部问题严重恶化，买官捉爵，军纪废弛，情报外泄，战备空虚，军队变成权贵的旋转门和仕途的快线。曹江川在信里面直言，近10年来军队最大的败笔是用人迷亲，搞成群大风小圈子，而背后的推手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军队彻底私人化，他做军委主席就算，而彭丽媛居然还以中央军委考评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与军官的考察、评级和晋升。信里面还说，想想合不合理，我不是不尊敬彭丽媛女士，她的艺术对国家有贡献，但是军队的事有她的特殊性和铁律，不是你唱得好、嗌得响就有资格决定一个将军应不应该升。与此同时，近期不断传出消息说，多位中共政治老人在内部会议罕见发声，公开批评习近平。中共历来讲究政治站位，一旦最高领导人失势，往往连昔日的亲信都会快速划清界线，倒戈相向，甚至还踩多一脚来自保或者表忠。这种落井下石的现象在中共史上不少见。但是李牧阳提醒，习近平即使下台，中国的问题未必会解决，因为问题的本身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中共体制。李牧阳说，所有问题的毒根都是中共的体制。如果张友侠真是临危受命，主持大局真是众望所归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同当权的中共元老做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抛弃中共，咁先至由根本解决问题，避免以眼还眼的恶性循环。否则就算习近平下台，换了另一个人做中共党魁，张友侠迟早都会有落去的一日，其他人会不会有报复张友侠呢？2025年是法轮功修炼群体受中共邪恶迫害的第26年。 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党魁江泽民就利用中共政权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进行残酷大迫害。7月12日，京都迎接了一场很有意义的游行，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举行反迫害游行，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真相，仲呼吁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制止这场对真善忍信仰的打压。本台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几位法轮功学员。在这30几度热到爆的京都，法轮功学员用行动传递这份决心和信念。他们说，迫害一日不完，反迫害就一日不会停。去年来到日本的孙先生讲述了他和太太在大陆被迫害的经历。他说，我们两个因为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罪行，结果被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拘捕判刑，我被判了7年零2个月，我太太就被判了7年零5个月，他还严重过我。孙先生夫妇在监狱受尽酷刑对待。孙先生说，他们将他太太的牙全部都掹晒，还灌他吃毒药，对他身心造成很严重的摧残。另一位去年逃走离开大陆的刘女士带着家人来到日本，她说，修炼法轮功之前我身体很差，我有先天性心肌炎，跟着父母修炼之后一粒药都没吃。我想跟全国人讲，法轮功是好的，修炼真善忍是没错的。海外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反迫害游行，是为了将法轮功真相传给海外的民众，了解真相，分清善恶，回归善信和提升道德，是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很重要的一步。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资讯。美国总统川普7月12号在 Truth Social 发了一篇长篇文章，罕见地发出警告，叫共和党内部人士不要攻击现任司法部长邦迪。邦迪在2011年至2019年做过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现在他正在调查2020和2024年的选举舞弊。川普怒斥某些自私的人中了民主党设计的圈套，而左派操作的爱泼斯坦案和通俄门一样是政治武器。他在贴文说，我的兄弟甚至有些姊妹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一窝蜂攻击总检察长邦迪，而他明明做着很出色的工作。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不想见到现在的乱局。我们有个完美的政府，是全球热化焦点。而在现在有些自私的人为了一个永远死不去的人爱泼斯坦而试图破坏一切。很多年来总是爱泼斯坦爱泼斯坦的感觉讲不完。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奥巴马、骗子希拉里、科米、布伦南和拜登政府那班失败者和犯罪者写的档案做宣传呢？他们用通俄门骗局、50个情报人员、地狱笔记簿将全世界愚弄，他们正是爱泼斯坦档案的制造者，就好像当年做的假希拉里、斯蒂尔档案来对付我一样。现在我的所谓朋友竟然中了他们设的圈套。未来6个月，我们会完成比过去100年任何政府都要多的成就。我们正在救国，令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左派现在是崩溃紧，比邦迪专心做事吧，他很出色。2020年大选是被操控和偷窃，他们还想在2024年再来一次。这些正是他作为总检察长调查的重点。一年前我们的国家很差，现在是全世界最炽热的国家。我们要保持这个形势，不要再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爱泼斯坦身上，他根本就没人关心。多谢你们关注这件事。这篇文章发出了之后， 就引起美国媒体和保守派支持者的热烈讨论。阿波罗网撰稿人黄督若引述评论认为，川普此举不单止是力撑邦迪，还是防止共和党内部因为爱泼斯坦话题内斗，同时转向强调他主政下的成绩和未来六个月将会实现的历史性飞跃。7月12日，台湾反共网红八炯突然放一条题为《不离世声明》的片，不少人还以为八炯受到生命威胁，点知片入面是河北少年张其元授权八炯发表的《不离世声明》。原因是张其元在中国公开讨论习近平是独裁者，反对习近平。发表影片的原因是他即将要去派出所报道，请八炯留下证据，现在这个青年已经失踪。12日，八炯发表张其元的求救片，同时指出这个反共小男孩已经消失。他在7月10日找我求助，说如果被人消失，请大家记住他，张其元。张其元7月10日自拍影片说，他在屋企，如果我24小时不复你的信息，证明国安、网信办或者派出所找了我。他授权八炯公开这条片，表明这条片是证明他在中国。他拍了屋企附近的画面，说我就在中国，实名反对习近平。之后影片转换了5秒的直播画面，戴着黑色口罩的张其元说，不要说你觉得习近平不是独裁者。他强调在蔡雷直播时段讲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是我的想法，如果在场内的片见到我的电视认罪，这个是假的，不是真的。他还说，那是因为我受到威胁。八炯，你可以用这条片反驳他们。他在影片入面声明，本人张其元声明不会自尽。今日10日下午5点，我要去保定东风派出所，这条片可以证明。现在北京风声鹤唳，据说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提早，维稳安保措施比往年更早启动，很多访问同意见人士向媒体爆料，说被人骚扰甚至失踪。北京和河北这些地方入地铁要查身份证，在地铁车厢都要查。据大纪元消息，河北省有关部门已经介入，张其元这件事不会简单解决，肯定会严打。外界观察，由2022年四通桥的彭载洲，到2024年河南的方毅勇，再到2025年4月成都客运站的三幅标语，还有现在的张其元，公开反抗中共暴政的行动越来越频繁，影响的范围也都越来越大，而年龄也都越来越年轻化。大陆女星赵薇因为《还珠格格》的小燕子一角走红全国，一时风头无两，但是自从2021年8月就突然被全面封杀，到现在差不多4年都没有公开露面。7月12日，赵薇的亲哥哥赵健突然发声明，怒斥有人恶意将赵薇和缅北电信诈骗强行联系，捏造荒谬剧情，制造 P 图攻击，还有威胁言论，长期对赵薇进行网络霸凌。赵健说，妹妹赵薇是一个真诚朴实热爱艺术的演员和导演，不是所谓的资本代理人或者是女巴菲特。他说赵薇面对长期舆论压力，过去选择沉默不是懦弱，而是想保留体面，现在选择用法律行动不再忍下去。由于事态严重，他们已经报了警，警方揭露幕后指使者包括一名律师。赵健在贴文中透露，该律师向警方说是为了吸引关注拓展业务，而蓄意制造话题和传播不实消息。这些谣言之所以疯传和被人信，估计是跟之前官方报道的赵薇事件有关。例如媒体报道赵薇红了之后跨界演艺和商场，和富商前夫黄有龙用50倍的杠杆资金想收购市值100亿的万家文化，涉嫌做无本买卖。2018年被中共证监会罚款和禁止进入证券市场5年。另外他们还被大批股民起诉，涉嫌多宗刑事和民事案件。 2019年的殺傷官司就超過540宗，但是趙薇個人的官司就有215宗。趙健的貼文引起網友兩極反應，有人支持早就應該這樣做，有人就覺得趙薇到現在未有公開回應當年被封殺的原因，今次首次用法律行動正面回擊，估計是想還自己清白和發言權。還有人猜測說趙薇突然維權是為個女小四月出道鋪路。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小四月現在在瑞士留學，今年15歲，根據她的個人帳號動態，網友覺得她可能會行演藝路線。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